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时讯来到了礼拜三，今天是5月7号，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来听到这首歌曲哦，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听着旋律，你可能就会摇头晃脑一下，整个都嗨起来了。
在唱什么？什么白歌？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慌神又受伤。
时光陪伴大家的台北在飞跃，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平日哦，上班上课的这个通勤时间，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你要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下载手机平板的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精彩节目。现在如果载下来点进去就是我的声音啦，嗨大家好，这种感觉。那如果要听重播的话呢，在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你可以选留声机，选节目名称还有日期哦，大概会保留20天的重播节目，请大家多加的利用。那如果想要关注微微的各种不同节目的一些资讯啊、活动消息啊、一些各种动态，欢迎大家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会找到微微的粉丝专页哦，个人页面，大家可以追踪按赞。我的微啊是草字头的微，再加一个威风凛凛的微，点字哦很好找 ，DJ 微微就可以找到了。欢迎大家也可以按赞追踪起来。 今天早上呢，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哦上班的话题。大家一定有求职面试的经验哦，心里都很惴惴不安啊，不晓得这个面试官会不会出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啊，我会不会回答不出来啊？诶，确实哦，这个面试哦，我觉得是双方都在选择，一方面是企业公司正选择合适的员工，另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求职者，其实他也在选择公司。有的时候从求职者的立场哦，他去面试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公司的氛围啊，或是这个面试官给人的感觉很不好，或者是他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冒犯了，你心里就大打折扣哦。就算他最后录取你了，你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不好的面试经验而选择婉拒他的邀请。其实不是不可能哦，不要单纯的觉得说诶，企业去找员工好像企业比较大，没错，我觉得你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确实企业是花钱请你的人，但是你也是付出劳力的人嘛。像刚刚讲说面试的场域也是如此哦。哦，虽然我们心态是我很想要谋求一份工作，但说不定啊，这个公司比你想象当中还要缺人呢。他更希望找到合适的员工。所以刚提到这种骚扰跟歧视并不是不会出现，并且对于求职者来讲真的要提高警觉，切勿因为有一种哎呀我真的很迫切得到一份工作，然后呢掉入这些比较不健康的职场环境里面。那到底什么是面试当中遇到的骚扰跟歧视呢？常见的可能性有哪些？网络上就做了一个整理哦，还有网友之间的讨论哦，他们会发现哦，有一些问题哦，真的没必要。有一些问题是面试官可能真的会问的，但是有些问题实在是太私人了，或是他问这个问题很尴尬，你也不好回答，甚至你觉得被冒犯了。首先有些问题哦，诶，这个问题就有点这个两方意见咯。有些面试官会特别来询问哦，你是不是结婚了，有没有生育计划。诶，这个问题到底好或不好，其实有些企业确实想知道你有没有结婚或者是生育计划。但是我觉得你在回应上，你当然不能说他一问了你就觉得说啊我被冒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语带保留的回应他，因为这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或怎么样，你可以去回答你的真实状况，但是呢同样把话题引导到说哦，但是并不影响我的专业能力跟工作表现。有一些企业主或者是面试官对于你有没有结婚或者要不要生小孩，尤其是女生上面哦，其实你都会隐隐约约觉得是不是因为觉得我可能要结婚我要生小孩就不会录取我了呢。虽然这件事情是劳基法上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实面还是很常遇到，很多企业会觉得说诶，我请你来，结果你一来马上请婚假马上去生小孩，那我人不就空在那边，我还不能解雇你，我企业等于是卡了一个位置哦。有些企业主的角度为难之处也在这，但是在面试阶段如果问的实在是太明白哦，有的时候也让人家觉得很冒犯。我觉得如果是结婚或者是生育计划，这个可能会问，有些很奇怪哦，很喜欢问你有朋友女朋友，就是也不是结婚也不是生小孩，单纯只是问你的感情世界，那我就觉得超怪的。你如果说结婚或生育计划，也许他可能是企业正在思考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隐隐约约在试探你，但单纯问你有没有男女朋友，这跟工作有关吗？可以说是完全无关吧，那我就觉得感受不是太好哦。那有一些面试官呢，他为了营造一种比较亲切的面试氛围，可能会问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例如说诶，他可以问你的血型星座八字，问你的什么 MBTI 人格分析哦，就是总归会问这些取向哦。这些取向当然也是可能只是为了炒热气氛吧，或者是这个面试官他的个人爱好。我曾经看过有人的那个面试心得，讲到说这家企业哦，尤其是那个面试官跟老板，他特别特别在乎什么紫微斗数什么之类的，他觉得他应聘的员工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跟这个公司的磁场要很合 哦，所以他就会特别去问一些像刚刚讲的什么血型、星座、八字，但是有一些人是很排拒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工作，我们从理性角度来看，就是工作嘛，跟命格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是很在乎命格的那种老板，那确实如果你遇到完全不在乎命格，或觉得我单纯来工作是为了展现我的专业技术跟态度与命格无关的，那你们真的是很不合、哦、这样一问就是对对方来讲就是大扣分，他肯定也会觉得这个公司不是他想要去的地方。那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就是性骚扰，诶，也会有哦，不要以为不会有哦。明明才是第一次见面哦，来到的这个面试的空间可能是一个会议室、会议厅，有一些面试官会碰你的手、摸背、搭肩哦，更甚者直接就是碰你的屁股哦，闻头发，在你耳边说话哦，这个其实都已经是很明显、很让人不舒服的哦。根据求职网哦，在2024年7月去做的调查发现哦，有将近 31.6% 的求职者碰过面试性骚扰，这个性骚扰包含了言语跟肢体。那求职网也指出哦，其实企业如果过度的询问个人的隐私，都算是性骚扰。你不要说是我有没有碰你的身，言语上的询问，去询问太私密的话题，其实都不太舒服。那当然你如果有肢体上的动作，那绝对不可以哦。并且刚刚提到，在面试的空间里面，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企业是在上位者的角度，面试者是在下位者的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所以在面试当中的性骚扰真的是大忌讳哦，并且呢真的是让求职者哦这个要亮起红灯哦，这个地方感觉真的是不太 OK。 也许这是这个面试官的个人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到这家公司，这个面试官就是你的主管或同事，诶，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哦，这个一定是要提高警觉。那还有一些面试官呢会对学历有刻板印象哦，确实一个亮眼的学历会让你大加分，这会不会是一种刻板印象？当然也是哦。学历看起来很好，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很不错，学历看起来很普，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差，这就是刻板印象。不管你是仗着学历的红利而得到大加分的，还是因为学历的关系总是被大扣分的，其实这种感觉都不太舒服哦。之前呢在一个算是公部门哦，在招考这个清洁队员的时候，他们瞄准的是高学历族群，特别还公告出来哦，如果你是不是学历，你的这个分数可以加10分，硕士加7分，学士加5分，把这样子的学历分数哦打出来哦，引发当时大家讨论学历歧视哦，这个感觉也是让人家有一点点不太舒服。有人赞同嘛，如果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当然觉得说诶，我学历好，你当然要给我大加分啊。但是反观其实很多人学历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能力态度其实很不错，那他肯定觉得这样的规则不太 OK。 有的时候企业反而也容易失去这样的好人才哦，就是刚刚讲说对于学历的刻板印象。那另外一个呢，涉及这个个人隐私方面，有些人喜欢问宗教信仰哦，这也是很大的忌讳。有一些企业或公司或者是老板个人的取向哦，会有那种宗教信仰。我也听过有朋友他好像上班的地方，他们老板就是一大早不管怎么样说整个公司都要祷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哪一教，但总之他们就是集体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觉得不是很舒服。工作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老板的性格跟他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太怪了。宗教信仰其实也非常个人的选择啦，所以这个也要注意哦，如果他特别去问代表对方很在意嘛，他只是问问而已，还是他觉得这是他的考量项目，你就可能受这家企业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隐性的要求，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他的期待。另外呢有一些面试官啊也会在面试的时候询问哦，是不是能够接受公司有一些应酬文化。但是呢应酬文化通常都是在下班时间嘛，哦，那个应酬的程度如何呢？有一些公司或者是产业，它真的就是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客户啊，到处去参加饭局酒局哦，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哦，他现在面试跟你讲了，会不会也是暗示你说以后的工作就是类似这样，你可能也要提高警觉。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会去问一些家庭背景啊，出生地啊，哦，甚至对年龄有意见，这可能在法律上面都可能涉及歧视的问题。哦，当然还有一些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对你的外貌品头论足。这个品头论足不是单纯讲性骚扰这一块，而是说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哦看起来很没精神。哦，你为什么染这个颜色的头发，一点都不适合你。哦，你不化妆吗？你不化妆看起来很糟诶，类似这样，反正就是对你的外貌去做一些评价。确实有一些工作或产业它可能对外貌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呢过多的评价其实有的时候对面试者当下他会觉得真的不太痛快。并且我今天来面试，假设这个工作跟外貌真的一点关系没有，我的外貌长什么样子顶多是影响观感，你没必要去对我做人身攻击嘛，说老实话就是这样哦，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大家觉得最大忌的并且最容易踩雷的就是言语性骚扰，他们的论坛当中有总结出很多网友真实面对过的。有些面试官会问你哦，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哦，这就是针对性向的询问。还有一些人哦，这个问题很糟糕，你的内衣是什么颜色什么品牌哈？还有人会说例如说是女孩子哦，你生理期来会不会常请假，他可能打着说我是关心你身体的这个好意啊，我是关心你，但是这个话也太私密了吧，并且我们是面试诶，我又不是你的员工，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哦。那有些人呢甚至在面试的时候开黄腔啊，讲一些双关笑话，让面试者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生气。在那个当下我们通常很难就发火嘛，也不太会突然对面试官这个动怒，但是他讲那个话可能真的很冒犯，就非常非常的糟糕哦。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连面试都有那么多陷阱哦。其实我觉得透过这些机会大家也要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场域，如果在面试阶段你就已经感受到这个人或这个公司的气氛你不太喜欢了，就算他可能开出很好的条件甚至最后录取你了，你勉勉强强去做，你真的会开心吗？或者是你可能就要常常跟这些冒犯你的人一起工作相处，这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哦。
深情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说你放千茶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一伏笔，天金色的烟雨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铭刻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再次独自美丽无言的笑意。
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现在时间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锁定微微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可以网页搜寻呢，或者是脸书 IG 搜寻 DJ 微微。我的微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威风凛凛的微是叠字哦，可以找到微微的粉丝专页跟 IG， 欢迎大家追踪按赞，会持续跟大家推播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有近期的节目预告，可以了解更多节目相关的资讯跟动态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起来。那当然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呢，我们一样和大家安排了一个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都很关心的话题。你在工作的时候啊，究竟会基于哪些继续留在你工作的场域呢？很多人说的很直白哦，薪水待遇最重要钱给的够多，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一定会继续待下去。但是在工作的场域当中呢，薪水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你可能会考虑这个职业的发展性啊，你可能会考虑这个职场当中人与人的互动融不融洽啊，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现在企业为了留才哦，使出了18般武艺，并且不管是哪家企业都更加重视员工体验。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笼络这个员工的一些手段跟手法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哦。下次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要转职求职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这家企业是不是很在乎员工在公司里面的感受呢？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哦，叫做员工体验管理哦。这个断句要断对哦，大家可能对员工体验管理听起来字很简单哦，但具体到底在做些什么，跟我们上班族啊、管理阶层啊，其实非常有关联。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秉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啊，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员工体验管理哦，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说，是不是代表我要升职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员工，我要成为一个管理阶层。我刚才说断句要断对哦，
没错，
对对对，刚刚讲员工体验管理，大家脑中就觉得很发散，还没有抓不到那个感觉哦。想要先请秉义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其实并不是只说我要变成一个小主管，我从一个小员工变成管理阶层啊，其实他重视的是员工体验哦，这是个员工体验。那到底什么是员工体验呢？大家脑子很多问号。我每天来上班啊，我不就是忙着工作吗？我还要体验什么？体验痛苦吗？到底要体验哪些呢？对。
OK， 其实微微，其实你断句的确断对了啊，就是我们用重音是发在员工体验啊。
嗯，
那员工体验，我们从这个词来看的话，其实它最主要是在谈我们一位员工从他进公司以前，他还是应征者的时候，从接触我们的公司开始，然后呢来公司面试。被录取了，来公司报到，然后刚进入公司的新人训练，然后呢，他开始接触公司工作的每一天，跟他的同事跟他的主管去相处，然后进一步到公司的教育训练，或是享受公司的薪酬福利等等。好，那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每一天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对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有一个体验。
嗯，
那甚至就是说到最后，他因为各种可能性，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在最后的那个阶段，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体验的。
哦，
因此就是从公司的进公司开始，一直到离开公司的这里面的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叫做员工体验。
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成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公司职员，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感受到的一切万物哦，可能我办公的气氛啊，或者是公司给我的一些薪资待遇啊、福利等等，这都是体验的 一块。我蛮常遇到那种很多人讲说，哎呀，不要体验了，感觉一想到公司我就想叹一口气，好像没有什么快乐事情哦。但是其实并不然哦。刚刚讲说我们要重视的是员工体验，在访谈之前啊，老师才聊到说，以前我们是说重视客户体验嘛，我们如果是个服务业，哎，我要很重视客户来我的这个柜位的时候啊，哎，我要给他宾至如归的这个招待哦，他的需求我要倾听。哎，有些人会讲说，对啊，我们平常做的是客户体验，为什么要员工体验呢？员工不就是就是商家这一派吗？哎，我为什么要好像加强员工体验？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员工体验它不是一个新的名词或是原创的概念，
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谈的叫做顾客体验
哦。
顾客体验它原来是来自于品牌和行销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重点，因此我们比方说好了，我们进到了我们的一个卖场，进到了一个百货公司，那么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一楼看到的都是这些化妆品啦、精品的专柜啦，
嗯，
然后呢到了二楼，到了三楼或是地下一楼，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跑柜的一个原则，
嗯，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考。那当我们的顾客进到这个卖场了以后，他的每一个接触点到底是怎么样子，他可以设计他的一个感受的一个过程，
嗯，
因此来说的话，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从我们的外部顾客引到我们的所谓员工，就是我们的内部顾客，
嗯，
这样的一个观点把它导引过来了以后，它就变成我们的员工体验。
哦，欸，我觉得大家这样子去思考跟连结，就可以马上想象得到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员工啊，你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哦，真的过得太苦了啊，一点盼头都没有，那你可能就某一天就会萌生说我想要离职嘛，嗯，对，那如果整个公司企业它的环境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感受很不好，那人流就会汰换得很快，对于公司来讲其实是营运上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就代表人我都留不久嘛，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企业或者是产业，它也会重视说要做好员工体验哦，做适当的一个进步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我才能把这个人才留住嘛啊，不然我怎么可能去涉及到说，哎，我还要做好客户体验、顾客体验，我连员工都留不住了，然后我还要留住我的顾客哦。诶，老师可以帮我们聊聊，其实在我们分享到的这本书，哦，叫做员工体验管理里面，它分了好多好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刚刚讲体验是一种感受嘛，人家讲说真的是从你认识这家公司开始，也许是从面试吧，或者是你亲自到这个公司当中，也许看到公司的一个环境啊、气氛啊、诶，办公室的安排啊，甚至是很多人讲说这个企业文化，每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一样，这些都会大大的影响说，诶，我要不要来这边上班，或者是我上班之后我打算待多久。那这个细节其实有很多，大致可以分成哪些方向吗？因为刚刚听到我们在台湾啦，普遍来讲我们上班八九个小时是基本，其实待蛮久的，会涉及到的刚刚提到那个氛围有太多细节了，嗯，
我们讲说是工作的每一天嘛，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强调的一个叫做员工体验旅程
哦，
员工体验旅程来说的话，它就是像一个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这整个过程，嗯，那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比较属于人力资源的一个背景，
哦，
因此来说的话，从一个人力资源的选育用流的角度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员工体验它的一个塑造和员工体验设计，它可能它是来自于首先在我们还是应征者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必须要关注它的什么招募和甄选的这整个过程
哦，
比方说那我们对于这个应征者，他收到我们收到他履历了以后，然后就隔了很久都不回他
哦，
那这个体验是不可能会好的啊，
对，想说诶怎么拒绝也没消息或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啊，那到底谈到最后到底是有结果还是没结果呢？
哦，
嗯，因此来说的话，招募和甄选其实是现在企业面临少子化同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如果说我们的企业，
嗯，
现在我听到辅导的过程当中有听到很多的老板都在强调，就是说，
嗯，
哇，现在找人好难哦。
嗯，
因此在这一个就是说在很难找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 让我们的竞争者对于公司的一个印象，还有对于公司的整个应对的过程当中留下对于这个公司觉得就是说哦，他们的公司是很重视人才的。
嗯，
那对于这家公司能够吸引到好的人才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诶，我们刚刚讲到说员工体验管理，很多人还会觉得说我是针对已经在我们公司的员工去加强他们想要留下来的这个渴望跟动机。但其实以现在的求职市场看来，面试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当然你在挑你想要的这个员工，因为员工也在挑你嘛，所以我现在看到蛮多求职者也都特别重视说我在面试的时候感觉这个面试官的态度如何，甚至是你的应聘资讯哦，他不是会有一些文字叙述嘛，说什么待遇啊条件，诶，你有没有这时候就把很多事情讲清楚哦，有没有把这个牛肉端出来很多应聘者其实也在挑。我最常看到一个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点哦，就是他们有一些企业他在应聘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例如说什么周休二日或什么之类的，他把它放在福利这一块，然后网络上就很多民众会讨论说符合法规的东西不叫福利那叫做最基本条件。
对，就像劳健保一样。
对对对，
劳健保其实这就是一个政府规定的嘛。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啊。
嗯，
那刚我也讲到一个很对的，就是那你的牛肉在哪边？
对啊，
那这点来说的话，对于吸引我们的应征者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企业要去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应征者体验重要的环节。
嗯，我觉得这是形象的一块，因为我觉得遇到蛮多那种应聘者，现在网络的世代嘛，大家常常会分享自己的应聘简，他就算没有去这些公司或者是他没有应聘上，他有时候也会分享说他觉得这家企业的感觉还不错，或者是说我觉得这家企业面试起来我很不舒服，你现在随手一查就可以查到对于这个公司的评价，所以我觉得企业端压力也蛮大的哦。
当然啦，就是说即使是我们没有录取他，就怎么讲，一句俗话是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其实未来就算他这一次没有真正的应征上了，那么他未来还是有可能有适合他的职缺出现呢。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如何去耕耘我们跟应征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僧多粥少嘛，那没有被录取这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说公司在这一个应征者他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的话，而且我们把他的履历能够留下来建档，然后在未来有适当职缺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联络，然后欢迎他来应征，那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应征者体验的。
是。我觉得大家更想了解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说假设我已经进入公司当中，我们刚提到我们上班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其实在公司里面会感受到公司的一些气氛啊，其实那种气氛都不可言说，你知道吗，很多都是你人在那个当下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组织的氛围。但确实因为网络的世道这个透明化所以以前我们不太能够推敲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什么，你现在基本上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啦。所以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企业对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老师仔细的来聊聊，像刚刚提到尤其像刚刚讲企业文化这种好像很难条文式写出来的，它也不是一个规则规定那这个又是很多企业想要加强的，或者是跟领导者有关，跟他的领导风格有关，他要如何去重视到员工的取向呢？因为我觉得他是互相影响的，每一次来我公司的人那个是不一样啊，老板也有老板自己的想法。对，
企业文化的确就是说它是影响我们员工体验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经常很多的一些公司，他们对于我们公司都有一些什么员工手册啦，或是说在公司的网页上面都会揭露，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那我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会看到公司的说明。然后我们在进到这个公司了以后，我们就会去实际的体验，对不对？
看有没有跟他一样。
没错。如果说你在那个网页上面看到的简介资料，然后进来了以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然后怎么样，期待越失落越重。
对，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其实在企业文化上面来说的话，尽量避免它是一种宣传的一些 字眼，或是说它是写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挂在墙壁上的一个口号，而是要实际的去落实在我们很多的那个企业在管理的制度，还有我们在公司设计的一些员工的活动，接下来说的话都是我们去落实我们的企业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的一个点。那唯有这样子，其实说写作一致对于我们企业文化说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对员工的承诺。
此时我们听众朋友到这心头一紧，觉得哎，我待的公司怎么都不会考虑到我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企业都在改变哦，但是要改变制度啊或者是想法并没有这么的容易，但是确实也缺工的这个大趋势，很多企业呢也是绞尽脑汁想要用比较合适的方式让愿意待下来的员工可以做得长久。毕竟现在很多人对于工作的观点跟前一个世代前个世代完全不同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秉义老师来继续跟我们介绍哦，到底员工体验啊对于企业来讲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卑微啊，一直付出员工也会释出善意吗？员工体验做得好会不会也会促成公司跟员工双赢的局面呢？
我早已经了解背出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依然爱我。
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听见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呢，我们关注到我们很多这个打工仔们的心声。在一家公司待的久不久，或者是啊，你还在应聘的过程当中，公司在挑人，你也在挑公司，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现在的企业啊，不管是台湾的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外商，非常重视所谓的员工体验，也就是呢，一个员工在面对他的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有没有考虑到员工在这个工作场域环境当中得到他想要的，不单纯只是薪资待遇，有的时候是合理的升迁规定啊，有的时候是像福利一样的啊，可能有一些固定的休息时间啊，公司的场域是安全的、舒适的，让你觉得来上班是开心的，不会觉得哎，来上班我要去那个臭臭的地方，我就很不想去哦。有没有试图改善这个环境跟气氛，其实都是员工体验很重要的一块啊。甚至呢，企业文化更是员工体验的核心。有些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是很要求大家向心力一致的。那有些企业文化是说，诶，我们就像平辈一样，虽然我们有老板有员工，但是大家就是互称对方的绰号跟名字就可以了。从这些差异当中呢，其实也在筛选什么样的员工会进入这样公司，他会待多久，一个标准答案啦，不是说比较开放的就一定比较好啊，比较封闭的就比较不好不过呢，都必须去考量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员工待久一点，可能真的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企业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呢，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这个主管阶层或者是企业的老板，他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趋势跟市场，会觉得我好像要尽你所能的去讨好员工，不是你来适应我吗？怎么好像要帮你考虑很多事情？对于企业主这一块，他会不会也觉得很难去转变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如果这个企业是一个老牌企业好了，它的那个理念核心或组织架构可能都非常非常久了，然后他们这些资深的员工也都很适应了，但是可能跟现在大家期待跟趋势有点不太符合，那就会遇到蛮多冲突的。
没错，因为企业文化其实它不是一两天建立起来的嘛，它一定是很长久的一个演变，然后演变成今天的样貌。那但是呢，其实我也很想提醒我们企业的高阶主管还有我们的企业的老板们，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员工，还有我们能够愿意在公司里面奉献他的心力，还有奉献他的一个创意的员工的话，那么我们公司其实对未来像现在这样子，外面都充满了一些变数，经营环境的竞争，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在不只是只有在国内竞争，而且到国际上去竞争，那么我们都需要更好的人才。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培养好的人才留下来的话，那这样子的痛的话，对于我们的企业的老板来说的话，可能是更痛的
哦。
所以如果说我们过去都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规划了什么制度，或是我们给我们的员工和同仁什么样子的福利，和什么样子的一些让员工觉得很棒的一些事情，那么都是从我们的公司的角度出发。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角度转过来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从公司的出发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员工会更有对公司有更有向心力？那就要从员工的角度去着手啦。
哦，真的是改变很痛苦，但不改变也很痛苦。因为他一定会发现，他如果没有尝试去做一些松动的话，他在留住人才这一块，尤其是年轻世代，可能会变得无比困难。那他就一直找不到人啊，一直缺啊，缺到后来他会影响他的生计跟服务。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其实刚刚讲说员工体验当然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脉络，但它其实能琢磨的方向有很多，那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包含是说现在很多企业也可能尝试在做嘛，那他们大概会先从哪几个地方开始着手，也许是比较容易有成效的或者是反应比较好的部分，那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OK， 如果说一家企业他们想要针对员工体验这一方面去做一些改善的话，我其实会蛮建议，就是说先从了解我们同仁的需求在哪边，和从了解我们同仁现在对于公司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如何，从此去着手。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我们同仁现在的感受的话，比方说很多的公司它都有提在做员工意见调查啦，或员工满意度调查啦，甚至有一些的话他们做员工敬业度调查，像类似这样的调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另外的话，我们的公司其实也有很多像在办教育训练嘛，那你在教育训练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我们的同仁讨论到，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沟通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有上一些沟通技巧的课程，那我们也会上怎么样子去塑造团队好 team building 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针对我们公司平常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下面一起工作的，会有很多讨论。其实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是讨论完了就没事了，而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变成我们公司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一些讨论的一些资讯资源的源头。另外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更聚焦去做，我们可以找一些愿意分享好的一些主管或是同仁，我们来组一个叫做员工体验的工作坊。透过这个工作坊，我们透过深度的访谈和一起团体的一个会谈的一个结果，我们去找出来真正这些我们所谓的意见领袖啦，或是说我们一些对于就是说我们的比较愿意去贡献自己的意见和表达的同仁，他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资讯的统整之后，我想企业就会对于他要耕耘他们员工体验的哪一块会有非常清楚的脉络了。
我们平常都是那个上班最常出现的就是下班后啊或者茶水间的抱怨
对
然后那个小主管可能都要推敲一下，他们到底这是哪里不满意或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块，就是我真的要实际的去认识说我现在的员工到底他在公司他快不快乐啊，或者是他觉得他不快乐不幸福的理由是为什么。对，他一定，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定会有个答案，并且啊根据我们这种在职场当中这种打工仔的这种生活经验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感受一定会有一个趋势，其实并不是大家各自的观感什么个案，其实不会，会让大家想要讲出来反应的，那一定可能都是这个企业长久都存在的痼疾。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 Z 世代的伙伴嘛，
对，
那些年轻的伙伴加入公司，其实它会带给我们这整个有整个公司的一个组成上面来说的话，会从 S 世代 Y 世代 Z 世代这种跨世代的一个我们都要一起团队的一起共事，要去一起去创造我们个人和公司的绩效。那要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跨世代的去让他们让大家能够互相的去了解对方。所以不仅仅是只有针对是公司对于我们的一些年轻世代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需求。其实不单单是如此，因为我们有不同世代的同仁。
对，没错，像我们现在在自己的公司啊，也确实就是那个年龄层分布是蛮不一的。那以台湾的社会结构跟人口结构来看啊，现在是面临大退休潮嘛，所以有非常大量是快要退休，然后年资是很深很深的，可能六十几岁的人即将要离开，然后现在大家都忙着要招募新血，结果发现现在小朋友超级少
对啊
他找不到啊，然后就是第一个基数变少了，
对，
然后你可能又想要维持你的服务营运，然后又发现找不到人，那你说要倾听年轻世代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又觉得他们的想法很炸裂就长官会觉得很难接受或者觉得我觉得改变确实没有这么容易，他意识到或知道，但你说真的要做到 很难耶。
对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有很多的教育训练嘛，其实我们也往往会去发现，就是说在教育训练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教大家的一些技巧和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都知道，
嗯，
但是回去办公室了以后要做到，往往就后面那个最大的挑战。
听归听，但是我也没打算。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其实在影响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同仁好员工他们在工作中的每一天的体验说的话，主管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因此因为主管来说的话，他带领这个团队嘛，同仁不会每一天跟老板有很近距离的相处，但是他却跟他的直属主管会有很近距离每天的一接触。
嗯，
因此所以我们主管来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目前来说的话也担任主管的角色。
嗯，
那在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领导一些知识、领导力或是领导的一些能力和管理的技巧，怎么样学习沟通，怎么样学习去跟不同特质的员工、不同世代的同仁去相处，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主管也是在耕耘他团队的员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对，真的我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企业当中，如果你是那个主管阶层的，就是上有老板下有员工的，夹在中间是最为难的，一方要揣摩圣意嘛，一方就是说下面的员工又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想法，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确实像刚刚秉义老师提到的，员工体验管理有很多的细节，我们还是可以持续来探究。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哦8点52分，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员工体验管理哦。虽然讲得很残酷，就是很多人心里盘算着说，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待的公司跟企业啊，好像也没有考虑过我们员工的想法跟心境。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正在推动。那真的就像秉义老师讲的，它不仅仅是说我们所熟悉的大企业才会在做，有很多小型的企业、中小企业，他也嗅到说，他如果没有加强这个员工在这边工作的体验的话，他可能真的找不到人了。当然不是说一定就是很卑微的讨好哦，薪资也要很高啊，然后福利也要够好，因为你要付出更多成本哦。只是你要拿捏那个平衡哦，去关注到员工的需求，或者是塑造更友善的企业文化，其实都是很好的加分项。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so did I care?
熟悉的歌曲 Stay 和大家做分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们节目时间平日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刚好这两天呢，我们都要来讨论到员工体验，一方面呢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多数都是这个打工仔，我们可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一些工作条件，其实你也要很好的能力嘛，不然公司为什么要留你呢？他就觉得我把你 fire 就好了，你有好的条件才能去争取更好的待遇。那现在的趋势跟潮流又是如何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做介绍，也别忘九点呢持续关注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有更多投资大小事和你做介绍。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啦。放给我的爱人来本末一步，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够冷的不化就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苦等都被征服，定制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还那么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蓝色的街灯，明夜在街头。
这首《忆难忘》不仅是美代的出道作品，更是他的歌唱生涯代表作。民国28年出生在桃园龟山的美代，热爱唱歌，偶然之下认识了唱片公司老板，并且灌录了《忆难忘》《韩语曲》等歌曲发行，短短半年时间就创下了100多万张的销售佳绩。
想念你，想念你，我爱唱的那一首。
成名之后，民国52年，正声广播公司便邀美代主持《我为你歌唱》节目，现场演唱经典好歌。美代也同时担任歌唱比赛评审，曾经评选过正声全国歌唱比赛第9届冠军吴敬贤、姚苏荣，第12届冠军杨燕等，时常提携后辈，并经常获邀参加正声音乐活动，深获听友喜爱。新闻局更在第3届金曲奖首次颁发特别奖给美代，表彰他对华语音乐的贡献。而这首《我在你左右》用轻快的旋律送走悲伤，留下温暖的陪伴，一同来欣赏美代的细腻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